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结束了亚洲五国之行，返回美国。临走前，川普总统在推特发文说，这次访问成果丰硕，在贸易方面取得巨大进展，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正在迅速的实现。然而有分析批评，川普此行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突破，而在与中国交手时显得太过软弱。到底如何来评价川普总统这趟亚洲之行，是成果丰硕还是空手而归？这次的访问是否会重新强化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探讨。第一位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丁学良。丁教授您好。
你好，谢谢。
第二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学者、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好，我们再尝试一下。吴博士，您现在听得到我们声音吗？
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好，非常感谢您，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请教两位，我们先请丁学良教授来谈一谈12天的行程，五国的访问，两场重要的国际级峰会，您认为川普总统此行他最大的成就在哪里？那么又有没有不足的地方？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丁教授。
成就表现在两点，当然也可以说是三点的，但两点我觉得最重要。第一点呢，就是他的访问没有使已经很糟糕的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得爆破性的更糟糕，因为当时啊。就在他访问之前，他的几次那个推文、几次发言，使得很多人都担心他会不会在这一次的访问中间，尤其是在到了这个朝鲜半岛以后，会再讲那么一两句话，导致不可控制的后果。但这事情没有发生，
是
没发生就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因为这个一旦发生了，这后果非常可怕。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觉得这个覆盖面就更大了。因为这个 Trump 这个在当选之前的时候就讲过一些，要把美国推回到孤立主义的这种立场上的很多的话，然后一上了这个一到了白宫去以后做的最早的最重大的这个决定之一，就是退出这个 TPP， 这样一来就使得这个亚太地区的原来跟美国之间走得比较近的这些国家，弄得非常担忧，生怕这个 Trump 从此以后。他在当总统期间就不再关注亚太地区美国老的盟友、老的伙伴最根本的这些担忧、这些利益、这些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些联系。但至少川普这一次的访问的话，在一定的程度上把这么多的国家的担忧呢去掉一部分，没有完全去掉，但去掉一部分。我觉得这已经对川普的这个这次访问来讲也是应该在这个区域里面受到比较普遍的肯定的一面，这并不是说他做得非常好，而是说比原来人们担忧的要好多了。
嗯，那么您还有本来有第三点，就是这两点了是吗？
哇，还有第三点，因为他们以为川普到了这个这次来以后也不会去菲律宾的，因为对他这个对地区性的这些什么会议啊，他不怎么 care， 不什么关心，那结果他还是去了，人们也原来也担心。这个川普到中国去以后，是不是会做出一些什么很不符合规矩的事儿，会出些乱子，也没出什么乱子。所以这个总的来讲，就在这次的12天的访问的话，没有出很大的乱子，没有出很大的不可控制的事情，而且有助于修补原来这个区域对他的很多的担，就他这个行政部门很大的担忧。所以说。但这话讲的有点尖刻，这也不是我讲的，这美国国内也有很多分析家讲，因为原来对他的这一次的访问的这个期待啊没那么高，而他来了以后呢还不错，所以这样子我觉得有时候还给他打分的话，当然他自己给他自己打分打得很高，打 A plus， 也许客观的人不会打这么高，打 B plus，
好的，那么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个川普总统此行是不是就像刚刚丁教授所说的，能够有助于这个安抚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那么甚至消弭美国将退出亚太这样的一种所谓迷思或猜疑呢？您的看法？
对，在安抚他的东南亚盟友方面，川普这次当然是做得挺好的，但是在我看起来还远远不够。我注意到在东盟的峰会的现场，实际上有一种鸦雀无声的状态。各国虽然很乐见川普在其中做出一些姿态，进行一些表示，做出了一些承诺，但是背后他们仍然面临着一个最近的中国这样一个巨人的威胁，时刻弥漫在这个会场的上空，让他们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非常小心的一种心理的状态。那这种状态恐怕要持续很长时间，这是我这次的观察。
嗯哼，您刚刚说的这种可以说鸦雀无声或者非常小心的心理状态，刚刚我们跟在菲律宾现场的记者连线的时候，他也提到许多的国家对于川普总统在今天决定啊不出席这个东亚峰会，本来他延长一天的停留，很多人认为他或许会参与，但是后来又没有参与，可以说留给这些东南亚国家一些失落。那么您认为川普总统在最后一天形成这样的一个安排，是否会让人有一种从高期待而得到一种失望的一个结果？那么对于这些东南亚国家来讲，是不是也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影响呢？您的看法，吴强博士。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其实会场第一天就已经感受到中国这样子一个巨人威胁的存在，那么最后一天川普不出席只是在证实他们之前的担心成真了。我相信他们并没有过高的期待，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显然是越来越清醒了。换句话说，对美国可能对川普至少不能去过高的期望，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东盟未来很大的问题。
嗯哼，在这个朝鲜问题、在贸易问题这两大问题，实际上早在川普总统启程到亚洲以前，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此行的两大重点。我们接下来我们想先来看看在朝鲜问题上，两位也是这一方面的这个观察家，也是专家。我们先请丁学良教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很多人说这次访问呢，就朝鲜核问题的谈判，中国其实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国家。所以在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谈之后，双方发表了独自的声明。那么在美国方面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是多次的提到了平壤当局发展核武器的危害性，他说美中双方答应了在处理朝鲜核问题时不会重蹈覆辙，不会再走过去行不通的老路。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方面的说法呢，则是美中双方重申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答应继续就这个问题来沟通与合作，但是里面只字不提平壤在发展核武器，只提到了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所以很多人认为这其实代表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川普总统没有得到任何的进展。丁教授您的看法呢？
这个话讲的稍微剧烈了一点，那个中国他不可能做到川普希望这个北京做到的那么多，但是这个北京也不是什么也没做，至少这个在这个访问之前或访问期间，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在这个外界很关注的就是中国游客到朝鲜去的这个事情上下了暂停令，那么这个至少是一种姿态的表示。当然了，这个暂停令暂停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就解除了。另外嘛，就是说我们只能从这个分析观察的角度，那么在这个中美两国元首的这个私下的没公开的交谈中间呢，很大的可能中国方面呢是讲了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就是把比如说这个对朝鲜的制裁哪些方面呢还可以，中国方面还可以再做多做一点，但是绝对不可能做到完全卡断中国跟朝鲜之间的最至关重要的那些交流渠道，比如说包括能源，比如说包括石油，比如说包括粮食，比如说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什么交通工具啊，什么这个这种，它不可能中国完全卡断的。所以这个川普这一次讲中国要帮大忙什么东西的话，一部分是属于他本人的性格。因为他讲话很少用这个普通的语言，他用的都是这个英文的这个最高级形容词，他永远用最高级形容词的。 你看不到他用这个中间层次的。第二嘛，他可能认为自己这跟中国领导人打交道这个方式跟以前那届美国总统都不一样，这个见了面的时候讲些很热乎话，很兄弟话，很哥们话，他也觉得讲多讲几句哥们话，很容易就把以前那届美国总统做不到的事儿他能够给我们搞定，我想这也是他自己的那种期待。
嗯哼，吴强博士，针对朝鲜问题啊，今天我们看到了在菲律宾传来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话。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面对记者询问他，为什么您认为在川普总统这12天访问亚洲的行程当中，朝鲜方面没有进行任何的导弹试验或核试验？您的看法，您认为原因何在？那么蒂勒森国务卿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 ：“Tell me when you figure it out。”等你想出答案或者知道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也麻烦你告诉我一声。所以看起来美国方面也不了解朝鲜方面为什么会在这12天是采取按兵不动的局势，但也有刚刚我们看到丁教授说这样的一个发展其实就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吴强博士，您认为在朝鲜核问题上，川普总统这趟亚洲行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吗？
我觉得这次川普的亚洲行在朝鲜问题上是一个不能说失败或者输家，他反而是赢得了很多，赢得了2500亿美元的订单。换句话说，他是以一种虚张声势的方式，然后赢得了一个实惠，这个实惠是短期的利益，并不是长期的利益。从长期利益来说，显然这一次中国政府向或者说习近平向川普做出了某种政治承诺，这种政治承诺可以和朝鲜这次12天按兵不动有关。换句话说，中国可能以某种方式安抚了朝鲜，并且告诉川普，朝鲜的问题中国可能能够处理，或者说至少在未来长时间可以找到办法。那么这个代价或者说这种承诺的背后是2500亿美元的订单，换句话说，中国筑起了一条防火线。某种意义上讲吧，朝鲜的问题筑到了自己的家内事务当中，这是一个中国战略上的一个成功。某种意义上讲，
很有意思。您提到了这一章，是丁教授您的看法？
我要插一句，
好，
因为这个，在这个川普访问这个朝鲜半岛之前呢，国际上，也包括中国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很担忧，就是这个竞争是不是会像以前一样，就是一到中美之间有什么重要的会议、重要的会谈，或者是中国方面有什么重大的这个什么什么庆典的时候，他就来一次试验。如果这次试验的话，那这就很麻烦了。但是他没有试验，没有做任何动作。我想这个，当然这个我们只能从猜测角度讲，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在背下里面，具体他一点甜头，要给他很大的压力。那意思是说，我们没有把所有你的生命线全部卡断，但是你在这之前呢，已经好几次是我们很难干，下不了台。这一次你再让我们下不了台的话，对不起了，那你那个生命线我们再卡掉一两根，因为他现在生命线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为了配合川普这个对这个东北亚的这个访问的话，三大联合舰队这个航空母舰联合舰队美国的在进行演习。这个对于朝鲜来讲，这个压力也是挺大的。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直播室里面，有不少观众朋友想要进行发言。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您对于川普总统这一次的亚洲行总结起来，您认为有什么样的成果，或者您认为不足的地方又在哪里？我们来听听第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您好，请说。
嘉宾好，我要是主持人也好，我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我要问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说现在是这个赢家呢？是习近平会感到高兴，或者说是共产党的这些群体呢感到高兴，包括这个北韩的这个共产党政权，他们的内部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在配合习近平，而不是在配合川普？那么川普呢，也可能他是挺得意，但是恐怕是美国人民是不是蒙在鼓里？我做这个观点。
好的，谢谢您，这是湖北的吕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川普的亚洲之行践行了美国优先的原则，而完全了避谈民主人权，也尽量用2500亿美元的订单来弥补美中贸易逆差的损失。川普12天的亚洲之行得在皇帝般高规格的礼遇和接待， 还有美国优先的所谓公平贸易的理念，亚太到印太概念的延伸，中美对北朝鲜的加强施压，中日关系融冰的缓慢，世代川普商人在商言商的嘴脸暴露无遗，失去了民主和民心，普世价值今后应该改为符合美国国情和利益的实用主义，什么民主人权的概念看来今后要重新定义了，用川普新的普世价值来抗衡习近平的新时代和新思想。谢谢。
好，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那我们看到了川普总统实际上今天他也发出了推文呢，他说到了在我的亚洲行之后，所有与美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都知道了，现在规则已经改变了，美国必须要得到公平互惠的待遇，巨额的贸易逆差必须要快速的下降。这是川普总统今天在离开菲律宾前他所发布的一条推文的内容。那么刚刚我们在这个听众观众的发言里面，我们也听到了针对美中之间的这个2500亿美元的大订单呢，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与想法。那么我们这位署名网络上署名这位叫 Eric Cartman 的网友他就提到了，2000多亿订单都是备忘录，不好意思，中共最擅长画大饼，美国佬太不了解了。那么另外署名玉玺的这位网友他说，川普得了钱，习得了面子，中国民众不明不白又要凑几千亿了。那么我们再看到几位这个网友提到，还有一位这位署名叫火拍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川普是个生意人，所以空手而归这是不可能的。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吴强博士，您的看法，这份大订单确实引发了这个世界的哗然，很多人说这创下了记录了，那么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问题，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也不过在去年3470亿美元一下子就下了2500亿美元的订单。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川普总统所说的他在贸易上所达到的巨大进展呢？
我觉得中国是在投其所好，满足川普这种商人主义的一个对贸易战的对贸易逆差问题的强调，帮助川普巩固他在国内的一个地位，因为川普我们知道他的选票基础，他的国内的一个政治支持很大程度上还是决定于他当初选举他上台的这一些蓝领工人等等等等。那么中国在帮助川普加强，在加持川普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这是我们看到中国的不惜以这种巨大的代价来缓解中美贸易潜在贸易战的一种可能性。在这一点讲，中国是以大手笔来花出来来证明来帮助川普，但是我相信中国也是一个受益者，他由此来向全世界来宣告他是真正可能至少是亚太地区的一个大佬，一个亚太地区的统治者，他有足够的实力来做最哪怕是最大额的交易，那么一切问题人权等等等等地区冲突都在话下，他可以用无限的一种爆发户式的一种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面。
嗯哼，丁学良教授您的看法呢？刚刚我们有一位这个湖北的吕先生就提到了这个将来会不会就是川普的所谓的新普世价值来抗衡习近平的新时代主义，您的看法，人权民主自由这样的一个普世观念未来在美中的交流之间还占多大的地位呢？
这个我们这个上面每一句话都要讲一个定义，什么叫未来？未来是指川普这个第一任总统期间呢，还是说以后？我想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川普能不能把这个4年做完，这个现在也说不准的事儿。那至少就是川普如果在白宫里做的话，我想他可多少里面对什么以前所提起来的什么普世价值啊这些东西啊，不会有那么多分量，因为他老早就讲了这个美国优先，美国优先本身就不是一个普世价值，这实际上是回到了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就所谓的nation state， 就是所谓的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的定位，就是说不管是在贸易是在经济还是在对外交流还是在开放市场，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最重要的是要把本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也这本国呢不能够做太多的牺牲，不能做太多的让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那个有很多的一些国家的政府特别是他们的民间社会对美国以前的很多的做法不满意，但是在权衡以后呢，还是愿意在大部分事情上跟着美国后面走，因为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以前的那个市场啊，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是开放的，这些发展中国家得了不少好处，得了不少甜头， 那么像川普对这个事情非常恼火，他认为所有在这些事情上美国都吃亏了，他要扭转这个局面，他回去以后他想得分的，他主要是讲这一点。那么这个事情如果他真正要拼着力量往下走的话，那么很多的其他地方的这个国家都对着美国市场对他们不再给那么多甜头的话，那么很遗憾这些国家在其他的事情上也不会像以前一样这个硬着头皮跟着美国走。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呢认为川普总统此行呢实际上是有不少收获的。那么这位署名叫 Alex Liao 的网友呢，他提到川普此行收获明显，大单比前任几次呢要出行的都多，那么出访各国的排场也比前任大得多，川普用推特就把金三吓走了，事实证明川普的手腕很高明，美国没有损失什么就获取了这么多的成果。而另外一位署名叫刘汉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认为川普亚洲行的最大收获呢是知道了习近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想法和部署的计划，其次是经济上订单收获大大的，还让大陆开放了金融等市场，另外就是推动了亚太经合组织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具有约束力。还有呢，这位署名叫席元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川普此次亚洲行收获是有的，但在对中共和川普双方都在各说各话，在对朝鲜核问题上根本没有达成一致，川普此次很可能又被中共阴了，习近平达到了他所想要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一位来自湖南的袁先生，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袁先生您好，请说。
对，我就说川普在这个上面还是有不足之处，就是没有把这个民主、法治、人权这个理念跟中共说清楚，没有把法治、民主、人权这个理念扩展到全世界，把这个看不见的战线延伸到全世界，让法治、民主得到发扬光大，我就这意思。
嗯哼，好的，我们谢谢您袁先生的来电。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啊，我想先请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谈这次呢，除了这个民主人权，很多人觉得川普总统琢磨不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南中国海的问题，很多人说是不是朝鲜问题夺去了对南中国海的关注。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面驻菲律宾的记者也特别提到，在今天落幕的东盟峰会很有可能稍后就要发布一份声明，但是措辞会非常的温和，针对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您认为川普总统这一次我们看到了他在越南在菲律宾都提出了美国愿意来做南中国海问题的一个仲裁者，或者是一个可以说是斡旋者，不过呢这样的一个提议却被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给婉拒了，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您认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川普政府未来他可能还会继续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呢？
这一次川普的五国行程包括到南中海周边的参加东盟会议，其实已经他也是很清楚了，南中国海才是中国真正想要的地方，真正的核心利益所在，朝鲜问题只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么中国在这一次川普视频当中获得的实力，不仅是关于把朝鲜纳入到自己的一个势力范围里头重申了这一点，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川普这次表态以所谓斡旋者、仲裁者的身份，其实已经是降低了自己介入到南中国海问题的一个姿态，这是一种战略上的一个撤退，表面中立实际上是一种战略撤退的一个掩护。在这一上讲，我认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川普跟中国达成了某种交易，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后退。
那丁教授您的看法呢？您也认为这是美国方面的战略撤退或倒退吗？
这也不是叫倒退或撤退，我美国呢也本身他说要的东西啊，他并不是美国本身对这个南中国海叫南海这一带有任何领海或领域方面的这个 claim 这个诉求。美国以前就要的就有两样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航海自由，包括这个航空自由在这个区域，第二呢就是这个地方不要去用武力来互相之间呢就是为这个事情打起来，也打起来这个事情很麻烦。那么这个所谓的仲裁者也好，所谓的调解者也好，是针对第二点而讲。这个第二点的前提就是跟中国有直接的在南海问题上有领海领域事情纠纷的这些国家要出去求美国来介入这件事情，你得有人去求他，就是把美国拉进这个纠纷之中， 那么显然原来的认为呢，最可能拉美国进入这个纠纷的这两个国家，现在基本上呢都他们自己在往后退，并不是美国往后退，一个是菲律宾，一个是越南，他们要往后退以后呢，这个美国就会，你说有没有人请你来这个介入这个事，介入这么深，那你怎么办呢？那你不就是要现在就是维护航海自由了吗？所以其他的事情就你现在就轮不到你去发挥作用了。就川普讲的，他要做什么？一点事儿，要看要做这个什么这个东山者，东山者话一点，有点他讲的是外行话，因为你不是个国际法庭，你也不是什么法官，你做东山，你自动只能做这个公权的协调的这个人。你协调的话，都有人求你来协调，你不能没有人来求你自己来打。就川普讲的这个话，可能就是他就是这个人性格，我觉得这点挺可爱的。他心里想什么事情讲出来，这讲的东西后面有没有？很实在的东西，我认为大部分是没那么实在的东西。
嗯，
实际上我觉得他这次访问这个发现这个朝鲜这个半岛之前呢，这个期间呢，被国际的媒体最关注的那个推文呢，实际上我在觉得这一点呢，我是最喜欢那一点。他就是金正骂他这个老什么老死爹，然后他就回答，我都没叫你又矮又胖，你还骂我呢？他说不定哪一天我成为你的朋友。我对以前川普所有的推文呢，都评价都很低的，但是我对这个评论评价非常高。
嗯，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五分钟左右时间，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推文确实啊也成为了这一次他的亚洲行的主要亮点，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他到底发了什么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看一看，那么就在川普总统他现在已经在返回首都华盛顿的途中了，那么他也再次发推说，在他回到华盛顿之后呢，他将会就朝鲜问题就贸易问题来发表所谓的重大的宣誓。那么我想请两位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这可能的重大宣誓会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是不是有可能有任何的突破？有没有可能是一些台面下的交易？那么川普总统可能拿出来正式的公开的来探讨。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昨天在时事大家谈节目里面也稍微的跟观众朋友介绍了，就是这次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提出的所谓印度太平洋的战略或者印太地区这样的一个观念呢，这一次很多人说似乎也成了川普总统亚洲之行的一个主调，那么很有可能就成为未来美国政府取代前任的重返亚太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新说法。那么两位对于所谓的印太战略又是什么样的看法呢？我想先请吴强博士谈谈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一次川普的亚洲之行唯一的亮点，当然抛开2500亿美元订单之外，唯一亮点是在所谓的印太战略上面。那印太战略的核心，在我看来是日本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在未来美国的亚太印太战略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换句话说，美国正在积极的把印度拉进来，作为一个牵制中国的一个主要的角色。当然，日本毫无疑问在这次以及在未来，我相信它的角色在印太地区的活跃程度会越来越高。那这是未来美国某种意义上讲来扮演这种仲裁者、斡旋者的一个前提，他希望印度和日本发挥越来越积极的角色。这是一个我相信任何人都能看出来的一种战略上的发展。
那么丁教授您的看法呢？所谓的印太战略，那么这是不是真的是用来制衡中国的？
川普讲这次讲之前好多年以前，美国的学术界就讨论了好多年了，因为我们教书的时候用这资料东西好多年前就这个提法。当然了，就是学术界提这个提法的时候，他并不是从一个具体的政策来提的，他讲的就是从过去20-30年来，在这个所谓的全球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全球贸易体系兴起过程之中，这个印度洋起了那么巨大的作用。那么问题就在于现在所谓的这个跨 QUAD， 就刚才提到这个四个国家，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牵头的这么一个策略，现在最最想把这个事情做成的是日本，因为日本自己一个国家要担这个担子，在这个区域里要跟中国抗衡，他觉得还不够，然后他又担心美国呢又退回到就是这个越来越照顾美国优先，而不考虑的这个其他地方的盟友的利益。
嗯，
然后呢，他又怕这个澳大利亚因为跟中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啊分量那么大，然后呢就是对中国呢不敢就是说起很大的作用，然后呢他又觉得印度是不是老是觉得你们这些都是这个亚太地区国家在争来争去的，跟印度还没什么直接的关系，所以日本是非常把这事情做成的。但是你提这个概念是一回事，你提了这个概念以后，你愿意在这个大框架之下，你愿意做什么样的，我讲就是 strategic investment， 有战略性的投资。你如果不做这个东西的话，那你解决了提个概念而已。我们都知道，在美国这个过个一两年都会提出一个很大的概念，大部分这些概念就是个概念，能不能有后续的 investment 投资，要投到实实在在东西的话，这才是我们值得关注。
嗯哼，所以您认为这个战略投资未来我们还要持续的关注，但是您认为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印度看来目前似乎也相当的有兴趣来投入这样的一个战略框架当中，所以您认为它未来的可行性，如果说美国的国会真的允许的话，这样的一个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这个无论是印度也好，还是澳大利亚也好，这两个国家，它一定要在两个事情要权衡一下，它不能就是只考虑一件事，一个是就是跟中国的经贸关系，它不能把这个事情全部忘掉。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区域的安全方面的力量的均衡，安全方面力量的均衡这一点是美国最看重的，也是日本最看重的。美国和日本在经贸关系这一点上，可能能做出比较大的一些牺牲也好，或者说比较大的一些这个。不要放在这个第一位，但是你要印度和澳大利亚能够把跟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能够那么样的往下打，只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放在那么高的位置的话，我觉得这是很难的，因为现在并没有发生到那么样一个危机的状态，所以他们觉得哎呀，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那么这个做生意的事咱们暂时不要考虑了，咱们先把这个战略方面的问题先做定，现在没有出现这个样的局势。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实时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丁学良教授还有吴强博士，感谢您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实时大家谈呢，
谢谢，
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实时大家谈将与您继续来探讨美中角逐越南菲律宾南中国海较量是否见高下，请您按时的锁定。